别认真。
听了吴先生的话，不由打了个愣着，随即摇了摇头说：“啊，其实啊，这个官场官员们升迁罢免这些个事儿呢，是宦海中极平常的事儿，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上书房事前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，事后也不征求我的意见，我简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。您说我这个管事亲王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吴思明听了不由扑哧一笑：“哎呦，四爷每天口口声声说想当闲人，如今他真的清闲了，倒不自在起来了。”胤禛被他说的不好意思的一笑，又叹了口气说：“嗨，吴先生，我虽然没什么野心，但是也想落个直过，更不想叫那些鼠辈们笑话我。”吴思明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仔细的把胤禛打量一番，这才说：“四爷刚才说的穿越胡同很有意思啊。其实啊，四爷早就从胡同里走出来了，只是天太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您以为还在胡同里呢。四爷，不知不觉中皇上已经变法了，难道您没看出来吗？”胤禛也停住了脚步，惊异的看着乌思明没说话。“四爷，您没发现万岁爷已经收了地权，一切都圣公独裁了吗？所有的阿哥都剥掉了参赞之权，只留下办事之权，尚书房也只是遵旨处置朝务而已，不这样朝局难以稳定啊。”胤禛点了点头：“这个我倒是看出来了，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变法呀，康熙42年前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不，有所不同，前一次放权是为了历练太子，这一次收权是为了考察所有的阿哥品学才识。万岁爷他决意不立太子了。”听了这话，胤禛不由全身一震，仿佛一道极亮的光芒从脑海中划过，随即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乌思明一边慢慢的往前走，一边说：“四爷，皇上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啊。第一，皇权可以独揽，政务无至耿阻，要是立的太子无能呢，有损皇上的知人之明，要是立的太子太精明强干了，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，这样对皇上、对朝廷、对社稷、对百姓都不利。第二，可以避免阿哥们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，不立太子，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，所以就不敢轻而易举的涉足阿哥之间的党争了，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。第三，皇上内有方苞，外有张廷玉、马齐左理政务，可以放心大胆的让阿哥们各自办差，他自己呢站在高处仔细的体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，以有生之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来接这个九五之尊。”听了乌思明这番话，胤禛真如醍醐灌顶一般呢，觉得心胸顿时开朗了许多，笑着说：“好，吴先生说得好啊，真的是入木三分呐。可笑老八还在那做痴心梦呢，满心盘算着要进玉清宫呢。要是照您这么说呀，看来谁做太子的心越盛，谁就要倒大霉。这倒合了佛家的一句经义了：争是不争，不争是争。”吴思明不由把拐杖用力的往地上顿了两顿。哎呀，妙， 敷衍妙哉，这八个字儿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毕竟四爷灵秀独钟啊，请四爷尽管放心，天命攸归，定数所在，凭谁也扭转不了。胤禛笑着笑着又忧郁起来了，因为他想到了老十三胤祥。乌思明却只管往下说，四爷你想啊，如果真的立太子的话，那尚书房那帮人能这么安心办事吗？诏命也早就该下来了。还有你说十三爷有什么过错啊，硬是把他囚禁起来了，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吗？这么一说，胤禛心里明白了，这一天的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，愣着了半天才说，哎呀乌先生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就敞亮了。不瞒你说，这么多天来我这心里乱的就像一锅粥似的。今天好了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，我这心胸豁然开朗了。就这样一团乱麻似的朝局，经乌思明这么一番解剖，立刻显得泾渭分明。胤禛焦虑了好多天了，如今一下子放松了，今天晚上这一觉啊，可真是睡得香，睡得好，竟然是一觉睡到日上三竿。他一边起了穿衣服，一边抱怨在旁边伺候的年氏，哎呀你瞧瞧瞧瞧，今儿起晚了吧，我什么时候起得这么晚过呀，原本说好了今儿个还要去一趟铸钱司子，这不是耽误了吗？你也是的，在府里这么些年了，难道就不懂我的规矩吗？年氏一边帮着他整理衣服，一边笑着说，哎呦王爷这可是冤枉我了，昨晚上一进门你就说今儿个要睡个囫囵觉了，我敢惊动吗？再说福晋也有话说，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，要变着法的宽慰王爷，请王爷好好歇歇。户部刚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，问王爷什么时候去户部，他们要不要等王爷，我看王爷睡得正香呢，就叫周用成把他打发走了。什么打发走了？怎么打发的？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，今儿是德娘娘的圣诞，恐怕吃过午饭才能下来呢，部里的事儿就听老王照四爷的吩咐才夺着办就是了，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。得，这一句话提醒了胤禛，今儿个是11月23，可不正是自己的生母德妃娘娘乌雅氏的生日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一下忙得头昏脑胀的，他竟然把母亲的生日忘得干干净净的，愣着了一下才说，哎呀，这寿礼送进去了没有啊？他昨天晚上我还想着呢，这娘娘最喜欢慧秀了，早就让你哥哥去操办的，可是至今呢连个音信也没有，这奴才们办差呀是越来越不精心了。年氏情知他是忘了，见挑剔到自己的哥哥身上了，脸一红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就在这时，福晋一挑帘子进来了，胤禛劈头就说，哎快叫人给我弄点吃的，稍微吃一点我得赶紧进宫去。福晋笑着说，哎呀这也犯不上着那么大的急，你放心吧，寿礼啊昨天就送进去了，昨天我带着年氏他们几个还有儿子们都进去见娘娘拜寿了，娘娘高兴着呢，她说孝敬不孝敬的不在这些虚礼上，四爷十四爷给他露脸，真心实意的读书给朝廷出力办差，他就是不受受礼那也是高兴的。这么一来还胤禛高兴了，啊好好啊，看来你们想的比我周到， 哎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今儿个我空手去见娘娘总归不好吧。哎，这么着，把年羹尧送的羊奶蜜橘带上六篓，还有娘娘喜欢吃的酒枣带上十二坛。年氏急忙说，哦，还有刚才主子说会绣，我那儿啊正好有一幅玄机图，本来呢是预备着给您上寿用的，四边都绣着不断头的万字，既然您说娘娘喜欢，那就当做寿礼进上去得了。以后呢我再写信给我哥哥，叫他另外给主子物色，这样岂不两全其美吗？胤禛一听越发高兴了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好，还这样更好了。其实啊我不要紧的，做不做寿心里都高兴，那就这么着吧。一边说一边吃饭。福晋见他这会儿高兴了，急忙说，王爷，昨天门上几个奴才打牌违了您的制度，高福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事，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。我听说几个奴才吓得连饭都吃不下呢，再说了高福的侄子也在里头呢，要依我说呀，这回就算了吧，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。胤禛扬起脸想了想，笑着说，看来呀我平常管的事儿太多了，依我说呀，这群杀财还不如卢鹿那条狗呢，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。既然是你亲自给他们讨情，干脆这些个事儿呢往后啊我索性就不管了，除了书房和沾杆处的人，其他的都由你处置，这才是正理儿呢。不过你只记住一条，小人难养，宁可严一点，内严不出外严不入，才是储藏安宁之法。如今的情势啊，瞧瞧我整天在外边忙得四脚朝天的，真是也没有精神顾到府里了，这府里的事儿呢往后你就多操点心吧。刚说到这儿，廊檐下鹦鹉在笼子里跳着脚说，
来客了，翠屏小帘子，来客了，翠屏小帘子。
话音没落，就听门外有人笑着说，嘿，这个鸟儿可真有眼色呀，怎么知道我是客呢？话音没落，门帘一挑，十四阿哥又打外边进来了。今天呐，胤禛穿得整整齐齐的，金龙袍褂，头上的东珠颤颤巍巍，闪光发亮，耀人眼目。年氏一看十四阿哥来了，赶紧闪进里间去了。胤禛手拿一把香妃珠折扇，向胤禛和福晋当胸一拱，笑嘻嘻的说，四哥四嫂吉祥。哎呦，四哥这早晚才吃饭呢。胤禛笑了笑，用筷子指指对面的座位，老师傅来了，哎，坐坐，你只管坐着，我马上就吃完，咱们呢一块儿进去。说完冲着里边喊了一声，年氏，十四爷又不是外人，你紧着躲什么呢，赶紧上茶来。一边说一边把碟子里的薛丽红都倒进碗里，把米饭搅和了搅和，随便扒拉了几口。胤禛一看他的饮食竟然如此单调，泡饭外带薛丽红咸菜，就这么简单，而且案子上掉了几颗米粒儿，他都得用筷子捡起来吃了，不由心中暗自惊叹。正在诧异之间，年氏捧过茶来，福晋在一旁笑着说，哎呦，他十四叔，好些日子你都不登我的门了，刚才呀你哥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进去给娘娘拜寿呢，没得叫娘娘想着这嫡亲兄弟也闹生分了不成。得，这一句话说的胤禛也慌了神了，原来他忘的比胤禛还要干净呢。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喝了一口茶，已经有了主意了，嘻嘻一笑说，嘿呦， 嫂子，我今儿个就是为这件事儿来请嫂子帮忙的。娘娘的寿礼啊，秋天我就让人出去办去了，是一幅九老对弈图，还有一个玉观音。可是这个玉观音呢，昨天才从云南运到，和真人一样大呀，处处都好，只可惜了的这路上颠簸，手臂上呢被磨毛了一块，有巴掌大小那么一块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，我想起来了，嫂子家也有一尊玉观音，我就想跟嫂子换换，把嫂子这一尊呢送进去给娘娘当寿礼，然后把我从云南运过来的那一尊呢给嫂子搬过来，您看行吗？说着话，胤禛已经吃完饭了，站起身来笑着说，嗨，这算什么大事啊，自己兄弟有什么说的，哈哈，老十四啊，恐怕寿面你也未必预备吧，我倒预备了200斤银丝金挂，待会儿啊一起送进去，算我们各送100斤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胤禛高兴的急忙起身打工，哎呦，那这么着就更周全了，多谢四哥四嫂。说着话，哥俩一前一后出了雍和宫，翻身上马，是并辔而行，直奔皇宫而去。在路上，胤禛一边缓辔慢行，一边歪过头来看了老十四一眼。哎，我说老十四，今儿个你到我这儿来，恐怕不单单是为进宫庆寿来的吧？当然了，也还有一点别的事儿想和四哥聊聊。哎呀，原先我不办差吧，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，觉得稀松平常。等我自个儿管了兵部呢，才知道这办差呀，可真不容易，等于是在荆棘丛中混日子。别人呢，他还看着光鲜。万岁爷当年西征的时候啊，在榆林设了个粮库，里头还存着40万担粮食呢。可是榆林城今非昔比了，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和城墙那么高了，一场风沙过去，城里的人得挖开沙子才能出去呢，长此下去可怎么得了啊？我呢想把城外的沙子清一清，兵部说这是户部的事，户部说是工部的事，工部说榆林城早就没什么百姓了，住的都是兵，所以是兵部的事。这不，我想想只好来找四哥商量商量，好拿出个法子来啊。胤禛点了点头说，这事儿我听马齐说过，哎，既然闹沙灾，城里又早就没有百姓了，听说有的时候一刮风啊，连井都淹没了，不如干脆都迁出来得了，粮库也迁了，这样省了多少事儿啊。老十四却笑着摇了摇头说，哎呦，四哥，那可不成，这榆林的粮库啊是无论如何撤不得的，万一将来大军西征的话，这里没有军粮之应，那可了不得。老十三没出事之前呢，我们俩在木图沙盘上不知道摆布了多少回了，就是找不出个能替代他的地方。听说这里设卫设厅建立粮库，还是当年周培公将军建议的呢。如今呢，这些个西朝名将一个个的都走了，能打仗的是越来越少喽。唉，要说呀，这阿哥里头就是十三哥还懂军事，可是他这一出事儿，你瞧我连个能商量点事儿的知己兄弟都没了。四哥，你是最有肝胆的，十三哥平常又跟你最要好了，你就不能出面保他一本吗？听到这儿，老四胤禛目光呼呼的一跳，他迅速的瞟了胤禛一眼。胤禛打了个愣怔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四哥，你怎么这样看我呀？我猜啊，此时此刻你肯定是在想，哟，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？ 怎么想起保老十三来了？
其实啊，天知道我是个什么党，说了归齐，我就是我自个儿，我凭我的本心去处事去做人。胤禛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由莞尔一笑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
哎，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实意义，要自立门户，拉自己做帮手了？
想到这儿，他试探着说，哎呦，老十四啊，我一个人出面保恐怕不行啊，要是再加上你啊，再拉上老八他们一齐出面来保老十三，只怕才能保得下来呢。胤禛一听就笑了，哎呦喂，说什么呢四哥啊，叫八哥出面保十三哥，那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他恨不得十三哥死了才好呢。哎，四哥，你要真不敢开头，那我先上保本怎么样？要是万岁爷那儿有了丁点松动，你再接着上，要是连我也触了眉头栽进去了，那四哥出面保我一本，我就足感四哥的厚爱了。胤禛扑哧一笑说，呵呵，怎么，你真以为我是胆小鬼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保老十三的秘哲呀，我早就递上去了，而且是我独自剧本。
胤禛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，急忙转换了话题说，
那就等等再说，看万岁爷什么章程吧。四哥，那个榆林的事儿啊，恐怕也得写一个本章。要叫我说呀，和阿拉布坦这一仗，那是早晚要打的，咱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。西边打仗，打的是什么呢？叫我说呀，其实打的就是粮食仗啊，谁的军备足，粮道通，谁就赢了。胤禛微微一笑，没有答话，努了努嘴说，十四弟，西华门到了。俩人从西华门进了皇宫，这德妃娘娘乌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边的长春宫，这个地方原先是元末明初有名的老道士丘处机为皇帝炼丹的道观，丘处机的号叫长春子，因此呢改名为长春宫。后来丘处机搬到白云观去了，这个地方啊等于荒芜了几百年呢。偏偏乌雅氏喜欢僻静，康熙27年他晋封为皇贵妃，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葺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地。此刻老四胤禛和老十四胤禛兄弟二人联袂而入，来到长春宫给德妃娘娘拜寿。